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同交通顺服，我的心很沉重，因为我们常常不是那样能顺服的人，我们常常不是那样能顺服在主面前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先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二十七节。因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许多跟从的人常常听不懂主讲的话，所以他在主面前有一些埋怨：你到底要讲什么？我们到底怎能明白？你知道犹太人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主耶稣最后就用羊跟牧人的比喻，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当犹太人想起羊，犹太人很明白牧人跟羊的关系，羊听得懂，羊愿意跟随。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九节。这段乃是写到当我们的主他面临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他在人的地位上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他求主若能免去这样子的事，然而他还是学了顺服。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姊妹，我们不太容易顺从，不太容易顺服。今年我们追求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一个人真实的蒙恩信主，我们都能够深切的体会，我们从里面领受主新的生命。我们从那时候，我们就会渴慕主的话，我们就乐意与弟兄姊妹交往，我们就乐意谈圣经上的事，我们乐意经历主这样的带领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也常常让我们尝到那种喜乐跟平安。那个不是世上所有的喜乐，虽然外面的情形看起来不平安，然而在我们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平平安安作为印证。当我们做错，当我们不讨主的喜悦，我们里面的心会有警戒，圣灵也在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当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话，当我们愿意顺从主的引导的时候，你我里面有个喜乐，有个平安，不是地上的平安，里面平安真的叫平平安安。我们好像主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顺服，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一个人信了主，在我们生命中愿意跟从主，他里面的生命会成长。这是印证主耶稣的话，他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更丰盛，这个生命会长的。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顺服的功课是一个关键，是我们一生学习的目标。许多时候我们也经历到，当你我越能够柔和，越容易谦卑，我们越会领会主的带领。当你我在心中满了那样悖逆的心，当我们满了自义自我的时候，反而失去了里面本来应该有的喜乐和平安。假如我们不愿意顺服主，我们怎么能够领会主的意思？我们怎么能够遵行主的教训？我们怎么来谈到我们一同追求做主的门徒？所以顺服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习，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不是哪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求主帮助我们来顺服他。你知道一个天然的生命里面满了不服的，小孩子满了我的时候，你不一定教他，他就这样子的。我们想起夏娃面对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记载。神说不可以吃，我们的神是霸道吗？我们的神是那样专制吗？然而在夏娃的眼中，他是在看这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他也悦人的眼色，也悦人的眼目，他可喜爱的。他还说那个是人使人可以有智慧的。撒旦在旁边纵容他，神岂是真这样说吗？不许你们吃，你不一定死，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好像神，你们就能够知道善恶。这段记载我们很熟悉，然而你去想一想，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我所经历的就是这样子。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夏娃选择了听从撒旦的话，他吃了，许多慕道的朋友还这样责怪我们的神，你们的神小题大做，不过是一个果子。然后我们的神是那位看进去我们内腑心肠的神，他知道夏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夏娃不以神说的为是，夏娃信从撒旦的试探。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接下来就讲到亚当夏娃听到神的声音他就怕了。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当我们掉进那样试探，掉进那样诱惑的里面的时候，神再次亲近我们，我们怕。我想这是撒旦一贯的手法，没有发生之前他好话讲尽，发生事情以后你就在那个狭制的里面不得翻转。今天不单单我鼓励年轻人，不单单像我这样中年人，甚至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这样选择的里面， 我们不顺从神。我们事后才明白，我们里面实在是有那个不信的恶心，我们不信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堕落在罪恶的里面。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这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且人可以用这样子的自由选择甚至来抵挡神。不是别人抵挡神，是你我用这样子的意志来抵挡神。我们实在不得不承认，我们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你就会发现人是那样有限，人不止时间有限，人不止在空间里面的限制有限，人所能明白的也是有限。上一周当我们听到陈锡珍弟兄被主接去安息在主怀，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回想。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也是同一个几乎同一个时候，我们听到医院打来交卫电话，我们的姊妹何米兰姊妹就到 supermarket 一摔倒，在医院就离开了这个世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人不止有限，人所知道的也是有限。然而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无限，他预知万事，他满了全能的主。你我若能明白这样子，神给他儿女的引导常常是那个神心意中间上好的。可惜我们常常因着不愿意顺服，我们以为我们所看到的环境，我们选择的目标，我们觉得这个比神更好，所以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引导，我们选择了那个次好。我们常常也因这样面临了许多神原来预定加给我们的，我们受掉亏损。就像夏娃一样，夏娃所看的那个事情跟神所看的那件事情，神不能硬着绑着他的手去做。神给人自由意志。弟兄姊妹，我求每一个人，我们真是在圣灵的开启的里面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然而什么叫做最好的选择，常常我们会搞混掉。我们回想我们已过的年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从心中会发出这样子的感叹，哎呀，那时候我这样做就好了，那时候我怎么会以为那样子是最好的呢？因为人受时间空间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每读到诗篇里面讲，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我们里面真实的感叹。弟兄姊妹，你我若能这样领会，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来顺服主，因为我们的神知道的比我们更远，我们神知道的哪些对我们最好的更清楚。圣经上有说到我们肉身的父常常是如此这样子。我想没有做过父母亲很难明白父母亲的心里面所想的。恩光团契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做父母亲，你看到你新生的小孩，你就渐渐明白你向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切，你就慢慢明白你为什么里面有个爱他的心。我们万灵的父岂不将更好的给我们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信得过神愿意这样子。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我们就渐渐发现我们不顺服神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己生命，那个己的生命叫我们不顺服神。我以为，我认为，我们常常忘记神怎么来看这件事情。一个人越柔软越安静在主面前，他能越能够领会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想今天我们一同来看约拿的事。约拿书我们很早以前在儿童主日学我们都听过。哎呀，那些儿童主日学的朋友们啊，小孩子们，你一讲起约拿他就好高兴。为什么好高兴？哦，原来那边有一个大鱼，很大的鱼可以把人吞进去，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从约拿的这件事情来看一看，一个人，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不顺服在神面前。约拿书不是一个寓意式的故事哈，他好像用一个比喻，寓意是不是真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特别把他的父亲叫亚米泰都写出来，我们的主耶稣甚至引用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的事情。所以约拿书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作者约拿忠实的把这一段他不顺服的经历，他这段失败的经历忠实的记载下来，虽然就短短几章。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回去的时候有机会翻开约拿书去看。我想我今天就把约拿书几个点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交通。约拿书是记载先知约拿如何奉差遣向当时亚述的帝国很大的一个城叫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催促这些人赶快悔改远离恶行。据当时历史的记载，尼尼微城里面满了凶暴，满了残忍不法的事情，神要他们远离这些。然而约拿这位不顺服的先知经过一番风暴死亡的经历，差一点他死掉，虽然有许多的挣扎，约拿认识到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实在知道神奇妙的拯救，所以他才愿意再前往尼尼微城 照神所托付的去行。在约拿书里面，神要约拿先去尼尼微。当约拿领受了神这样子的托付的时候，他不去，真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往他斯去。他斯在当时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偏远，他们说是地极的，因为再过去一看一望无际的海，所以他就下到约帕。他从约帕刚好看见有一艘船要开到他斯，他买了船票就上了船。你看我们人也何等的诡诈，我们常常在一个环境里面看，哎呀刚刚好神这样的引导。那约拿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位先知，约拿在他书信，在他这卷书里面很诚实的写下，他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我想我们人在写自己失败的经历的时候，对于我们有些失败的点常常的加以粉饰。约拿在这边很清楚的写，约拿为什么往他斯，是因为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当他上了船，没想到这个船在大海中间就经过这样子的翻腾，甚至整个船几乎要破坏。最后他们发现原来这里面都是约拿惹的祸，原因是出在约拿，所以把他揪出来。那约拿的回答我们也看见，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实在是认识神，他忠实的讲，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知道在当时船上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旱地，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能够靠近岸边。约拿在这边讲，我们那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最后他叫他们把他抛在海里面，海就平静了，海浪就平静了。接下来约拿被鱼吞在鱼腹的里面，在鱼腹中间约拿向着主祷告。他的祷告词里面很长哦，我想我就先引用两段。他说我遭遇患难，我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往约帕去的时候，在路上他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子，然而他在鱼腹中间，他发觉他没有办法，他这个极端难处的里面没有办法，他伏在神的面前呼求神。你看他引用的圣经，引用的祷告词都是跟圣经上的话，诗篇上的话。你我有许多的时候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勤读圣经哦。有时候你就发觉圣经常常出现在你我脑海里面，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约拿这样祷告的时候，实在是用一个心灵跟诚实在神面前的叙述呼求。我们也是一样，当你我碰到一些难处，那些为难逼着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难处常常把我们真实的情形能够显明。什么真实的情形呢？我们不是那样有信心的人，我们不是那样真实认识神的人，在难处的面前我们显得非常的无助，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发觉难处是在催着我们来到神面前。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拯救，能够来到神面前是神特别的恩典开的一条路。希伯来书有一段话，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十六节，他特别勉励当时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在极其无助软弱的里面，他叫他们一同仰望主耶稣。他讲到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要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我们一个人跟从主的路上会有难处，会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力所不能胜的，然而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乃是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向他呼求，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的当中，我们第一个想到主，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来到主面前是他的拯救。约拿也是一样，当他用心灵诚实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发现到有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可亲，何等的可敬。约拿领会到一件事情，在约拿书里面特别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领会到是神才能拯救他。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真是成为报告，我们以为神不明白，所以我们向他报告，我们隐蓄了很多的话。然而一个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来到主面前，你还没有祷告以前，我们的主都明白，我们的主乃是要你要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真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来向他呼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圣经上说你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我们的主是可能，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这个软弱的里面，不要怕。希伯来书作者讲，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也提到第八第九节，他说他虽然为儿子，我们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的主在人的地位上跟我们做一个榜样， 叫我们要顺从神。当我们愿意顺从的时候，你发觉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当约拿在神面的心意吐完了，鱼也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弟兄姊妹，人不如鱼。神向我们讲话，神给我们一些托付，我们还要这个还要那个。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鱼就乖乖的把约拿吐在旱地。吐在旱地以后，神再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尼尼微城现在是已经有荒墟一样，不是像当时的尼尼微城是非常大的，非常雄伟的，然而里面的人满了残暴。神要约拿你再去，或者我插座就讲，现在尼尼微我们可能没有印象，但上几个礼拜你看新闻的时候，尼尼微城的对面有一个城非常有名，叫摩苏尔城，啊，这是 ISIS 的，在那边是个大的根据地，他们从那边发展出来。伊拉克收复了摩苏尔城的时候，欢天喜地，那摩苏尔城的对面就是尼尼微。当神再一次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再等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要那边的人能够悔改，能够转回来。约拿忠实的去宣告，再等40天，城要倾覆了。没想到全城上下的人，从上到下，从君王到一个平民百姓，一同披麻蒙灰，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他不降祸，不毁灭这尼尼微了。我们的神知道，当你有一个悔改的心，当你有个转回的时候，神有怜悯的。当神有这样子怜悯临到，我们一同来看约拿。约拿的反应呢？他说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不要忘记啊，这个约拿就是没有多久以前才被神用鱼吞进去的那约拿，是同一个人。人就是这样子，人会一下忘记的。你看人老我那个己的生命何等的顽梗。约拿为什么生气？约拿为什么发怒？因为我讲要倾覆了，神怎么可以怜悯呢？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常常容易淡忘神恩典的人。没有多久，我们就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引导，我们又开始随着己意开始行事。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在那边有许多的陈述，但那个陈述的里面，你看都满了我怎么样。
他甚至求主，神说，现在求你取我的生命，我不想活了，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看一个人顽梗到这个程度。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边看约拿的时候，巴不得圣灵也开我们的心。多少时候你我跟约拿一样的，我们看自己比神的意思更重，这样子一个面子的问题，叫约拿走出城外，在城东还要搭一座棚，他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弟兄姊妹，约拿心里在想什么？约拿心里想说，主啊，你叫我说他要毁灭，你就要毁灭，我来这边看看他什么毁灭。约拿的存心是在用他自己以为他自己的己意来抵挡神的怜悯。我们的神是满了怜悯的神。弟兄姊妹，你看约拿书的记载里面，神安排一棵蓖麻树，他那个蓖麻树听说有3公尺左右，所以长起来约拿在那边他可以遮一点阴，能够遮盖他的头，起码他能够暂时脱离这样的苦楚。这么热的天，约拿马上大大喜乐。你看我们这个老我的我，一点点跟我有关系的，大大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拿为了免这个暴晒，他心中没有那个尼尼微城里面免灭亡，两个不能对比。他因着可以有一点阴凉，大大的喜乐。可见我们己的生命，许多时候顽梗到一个程度，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神为了要教导约拿，他安排一只虫去咬这只蓖麻，以至于他孤干，他更安排有炙热的东风，更热，吹得约拿实在那边开始发昏。约拿在神面前的对话，他又来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那神问他，你因为这棵蓖麻树没有了，你这样欢怒合乎理吗？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约拿怎么回答。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是他向神所发出的声音。一个人拗可以拗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要我的意思，他不管，他不愿意听，不愿意领会神的意思。然而神的回答，你看到我们的神满了慈爱。我们的神知道约拿在这样软弱的里面，他里面没有爱，神愿意约拿顺服，神愿意把神里面的爱加在约拿身上。神对他说，这棵蓖麻树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之间发生，一夜之间干死，你还会这样珍惜？在尼尼微城中间，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神向约拿的回答，约拿书就停了。好像后面约拿没有什么话好讲了，约拿这时候才真正有一点点领会，我们神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约拿更深的一层领会到，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个救恩不单单拯救约拿从鱼腹里面出来，那个救恩也包括所有在尼尼微城里面愿意顺服、愿意悔改的人。弟兄姊妹，神的慈爱对我们属于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要顺服，你才能领会。你要是只在那样子头昏热的里面，你不太容易领会神向人的慈爱。所以在约拿书的里面，我请求弟兄姊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回去的时候你看小先知约拿，就短短的四章，巴不得这四章对你我都有一点帮助。神把约拿书摆在圣经里面，它有它的美意，要我们明白它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它也有权柄管理并调度这一切。在整本书里面，约拿书里面看到神能够吩咐海中的风浪，神能够调动一只大鱼，神能够有个蓖麻树，神能够招东风，炎热的东风，神还能够叫一只虫去照他所行的。虽然人何等的自我自义，悖逆顶撞神，但神对他的儿女们还是满了恩慈和忍耐。神对我们满了恩慈和忍耐，神要我们真实的明白，也能够经历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都是神被神拯救的。主耶稣为了你我的缘故，把我们从极深的堕落中间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在约拿书里面，你知道他是何等满了忍耐，为了让约拿明白神的心意。约拿虽然是一个反面的，在这边看还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我们一边看一边可以，你看看这样子的人还能当神的仆人、当先知，我们会轻想轻看他。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书中的约拿就是你，也就是我。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背逆神。感谢神从各地各方把我们带来，一起在这边敬拜主、侍奉主。我们要我们一同来学习做主的门徒。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我们的主是那样真实，我们愿意跟从主来彰显主自己的荣美，来见证主。那我们必须先顺服主。你不学习顺服主，你不学习背十字架走这条道路，十字架不是苦跟不苦的问题，十字架乃是叫我们先放下我们自己， 你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你里面有个意识要造你的，所以主带领你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翻腾，那个叫我们很苦。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叫我们先顺服主。你若是真实的相信主，你若真实的相信主是我们的主，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一生往前走的主。我们的主是真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也是真实的。在外表上别人看不到你里面所想的，你里面所存的意念，然而我们的神明白。约拿书里面约拿很忠实的写出来，虽然他跑到约帕去，他要搭船去他斯，他里面深处里面所想的乃是要躲避耶和华。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他在你我身上是活的引领，他不在字句上。好像今天我们到法院去，法官要判你多少刑，法官先要引经据典，你是违反哪一条哪一条，应该照哪一条。然而今天神在圣灵里面是在给我们一个活的引领和带领，只要你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柔软的心，你我肯顺服，你我肯顺服，主悦纳，主也纪念。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讲，神要求我们的不多，神不是当我们做得完美以后神说这是我所心愿的，神只是要我们里面有个愿意的心，圣灵加在我们身上有那个能力扶持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怎么样来顺服主呢？我刚才提过，我们的主是活的主，他在你我里面的引导是活的，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你都会看见主实在有那样带领。讲起昨天大扫除，你就看到弟兄姊妹有个乐意的心，当他知道教会这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大扫除，他就愿意来。我昨天看见弟兄姊妹在那边一同做整洁或者做卫生，我心中有一个感触，看到弟兄姊妹实在不是做给人看，做给我们的主。我在地下室看见一个妈妈跟一个儿子一起在做整洁，知道很美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愿意顺服主，主有这样引导来做，他们就来做。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见外，以为糟糕了，我这下没有来，不，我们的神是活着的，你有事不要紧，你有工作，你可能有个人的事都不要紧，但是你一在那边想起来，哦，今天礼拜六有好多我的弟兄姊妹在教会要打扫，可惜我不能来，主要你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你愿意祷告，求主来保守，叫我们众人一同蒙受这样恩典。我想这么简单的就叫顺服。可是你要我再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看看前面的位置都是空的，后面的位置都是满的， 后面来的弟兄姊妹他要跑到前面都不方便。当招待的弟兄和姊妹，请你往前坐，请你往中间坐，你是不是愿意顺服？招待的弟兄姊妹是一个招待的同工，因着教会有给他这样托付，我们是不是一起顺服？我们也愿意往前走。我想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的事都让我们可以学习顺服主，也让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彼此顺服。因为弟兄姊妹身上有神的生命，我们彼此学习顺服。再举一个例子，主叫我们要学做主的门徒，主日学的同工花了那么多精神，想把弟兄姊妹看看有好好学习，只要你早一个小时来到教会，开了那三个班，你有没有为这三个班好好祷告？你祷告，主说你应该参加哪一班，你就要去呀。你是不是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主就把他那个恩典引领就加在你身上。我再次讲，主不勉强我们，主不压制我们，主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乃是他愿意把他心中最好的上好的加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举例子举不完，每一个例子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然后主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是一样的，主愿为我们得着那上好的。亲爱弟兄姊妹，主既然把我们从各地，有些香港，有些国内，有些台湾，有些甚至欧洲来的可能都有，一起召集到这里，就是要我们一起学习在这里来见证我们荣耀的主。他不只救了我们，他也引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想顺服的事不是我们用讲，乃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伏在主面前，也能够真实的与弟兄姊妹在服侍的里面我们彼此顺服。求主祝福他的话，也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一同来顺服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扶持我们走每一个脚步。你知道我们常常是那个顽梗的人，许多的话不应该说我们还是要说，许多事我们不应该做我们还是那样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顺服你，好引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愿你的名实在在这里被高举，我们一同来见证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